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在这个需要方向、迷失落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需要教导儿女熟读圣经，当他们在危机的时候，他们才不至于失落，他们会来寻求神，让神的话成为他们行路的指南。那你会说，为什么要教？为什么要教他们上帝的话？因为世界上太多的学问，太多需要知道的东西。因为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他们是属神的，所以他们需要知道上帝的话语。他们是上帝托付给你的产业，你要用他的教训跟警戒来养育他们，因为他们是罪人，需要悔改，需要悔改得救。只有神的道渗透到进入到人的心里面，使人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罪人才有机会悔改，要把神的道传给他们。所以父亲作为一个先知，因为是在这个现今的时代邪恶，他们需要上帝的话语的指导，他们要需要认识基督，他们需要敬畏上帝，他们需要聆听圣灵，他们需要熟读圣经。先知的角色，先知的功用，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认识神，认识基督，顺服圣灵，尊重上帝的道。第二，父亲为祭司 ,as a priest。那这个 priest, 这个祭司的角色，就是在人面前代表神，在神面前代表人。那也就是说，神人中间的一个中保。那耶稣是那个真正的中保，我们是扮演这个中保的角色。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信主的父亲，我们要为儿女站在破口。耶利米哀歌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恶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做父亲的是要在神面前代表人，不光是代表人，更是要代表你的儿女，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我们儿女将来怎么样，信不信耶稣啊，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他们，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知道有一个秘诀，就是为他们祷告。所以做父亲的，做祭司，要为儿女祷告。约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要他们孩子要在神面前洁净自洁，然后他自己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写。所以我们做父亲的，就要像约伯一样，要常常为你的儿女在神面前祈求祷告。大家可能知道麦帅为儿子的祷告，这篇 这篇祷文啊，好像在台湾被收集在国民教育的一些课本里面。虽然台湾也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对这篇祷文很有启发性。那据说这篇祷文是写1937年，他的儿子生于1938年。那意思就是说，儿子还没有出生以前，麦帅就是这个带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得胜啊胜利，又在这个在日本天皇面前接受他的相书的那个将军麦帅 MacArthur。祷文是1937年写的，儿子生于1938年，儿子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他生这个儿子的时候是58岁，是得了一个老来子，所以他希望他这个，也许他儿子还没有生出来，有人说如果他不是男孩怎么办，女孩怎么办，可能说，所以他的祷告可能是一个心愿，上帝赐给他一个儿子的话，希望这个儿子是怎么样的儿子。那这个祷文我没有全部把它抄在这里，只是念它几句几段给大家听一下。他说：“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使他够坚强到能认识自己的软弱，坚强到一个地步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就说当你软弱的时候，你有勇气来承认，啊，够勇敢。”能面对惧怕，在惧怕的时候还是面对，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胜利中仍保持谦顺温和，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当人得胜的时候，当人成功的时候还能够谦卑，那是不容易的。求你塑造我的儿子，心地清洁，目标远大，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入未来的理想。恳求赐他谦卑，使他永远牢记真伟大中的平凡，真智慧中的开明，真勇力中的温柔。如此我这做父亲的才敢低声说，我没有虚度此生。但愿我们所有做父亲的都能够说这句话，我没有虚度此生。我看着我的儿子，我看着我的女儿，我能说感谢主，他们今天在上帝的恩典保守之下，能够还走在神的路上。有一个弟兄在他父亲的追思礼拜中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见他的父亲跪在客厅祷告。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我愿男人祷告，这个是希腊文把祷告这两个字重点放在前面，我愿男人祷告。怎么祷告呢？在各处。这和合本翻译的随处，各处，我愿意他在各处祷告。怎么祷告呢？举起圣洁的手。据说犹太人祷告是这样子，举起圣洁的手。他们一面祷告的时候，一面也希望上帝的祝福掉下来可以接到，所以是这样子祷告。然后不管今天我们，不管你这样举手也好，你不举手也好，但是意思我们要祷告。然后怎么样祷告呢？无愤怒和争论，就是心平气和。我愿男人祷告在各处，举起圣洁的手，无愤怒和争论的来祷告。 所以我们做父亲的要为儿女祷告，不住的祷告。第三，父亲为牧师 as pastor， 不是父亲不是牧师。如果你是牧师，像我是牧师，回到家里面我就不做牧师了。我不能告诉我的儿子说我是牧师，所以你要听我啊！每次当一个人说我是牧师你要听我的时候，他就失权柄，失去了权柄。那上帝给我们有一些人有一些的权柄，像牧师也是一个权柄，但是人要有权柄的人要做权柄，不要用权柄。什么叫做用权柄呢？每次当你讲话的时候你说我是牧师，当你说我是牧师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权柄，因为下一句话说又怎么样 so what， 你是牧师 so what， 我是爸爸 so what， 他不是因为你是爸爸所以他听你，他是因为你做的像爸爸，有爸爸的本质他会听。当然你好不好，爸爸好不好我们都要听，但是人的悖逆性就是会在你不对的时候，在你做的不好的时候人家会反抗。所以我说父亲为牧师不是说你在家里面做牧师。我岳母在世的时候他如果不高兴的时候就叫我刘牧师啊，他高兴的时候就叫我两个字船长啊，所以我就知道什么时候又做错事了啊，就说刘牧师这个时候啊，这个所以不要随便叫刘牧师，这做错事了。那父亲为牧师就是说他有牧师这个角色，牧师做什么呢？这里有几句话，圣经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那年轻的时候我读到箴言的，我在神学院大概20岁左右开始进神学院，我就开始读箴言，每一个月读一遍，读了4年，所以读了48遍，连着读了4年。啊，每次读到这节圣经就告诉这个是做牧师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 quality， 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羊群是女的，牛群是男的，所以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都要知道。所以我年轻的时候认识教会几乎 90% 以上的人，每个人的名字我都可以叫出来。那现在对不起，第一个是我年纪大了，第二个是人多了像我等一下散会我又跑掉了去盖城，所以我就没有机会跟你们打招呼握手问一问贵姓从哪里来以前问过以后我就记得。我还有一个事要告诉，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来下礼拜不来我就忘记你了你再下个礼拜不来的我就不认识你了因为记忆力有限。但是每个礼拜都来过个3-5个礼拜以后我就会记得你的名字。那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做牧师的时候训练我自己，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那这个也可以引用到我们做父亲的身上，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你的儿子在做什么，你的女儿在做什么。约翰福音10:3说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领，把羊领出来。这里讲到说要叫，叫能叫自己的羊，能叫按着他的名字，叫出他的名字来，这个是不容易的。然后还有呢，要把羊领出来，就是要带领。10:14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你的孩子认识你吗？你认识你的孩子吗？最近有一个新闻报告一直在报告，有一个人生了24个小孩，跟好几个女人生的。人家问他，你知道 每个孩子的名字吗？好像是，我也没有看全部新闻，好像是知道几个，都是阿字开头的。24个小孩，这个父亲儿子都不知道他是谁，乱来。那今天我们做父亲的，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那就是我们做父亲的要学习，要喂养，要牧养，要带领我们的儿女，跟他们建立美好的关系，让他认识你，你也知道他们今天的情况。有一个统计说，俄国的父亲一天花2小时与儿女在一起，美国的父亲一天花37秒钟。我不知道真的是假的，所以老爹，你在忙什么？我儿子读大学的时候住在家里，有一天他对我说，老爸，你在过去2个礼拜当中，你只有2个晚上在家，所以老爹，你在干啥？你在做什么？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少的时间，你怎么能够认识你的儿女？有一次，一个女儿对父亲说，爸爸，我有事想跟你谈。父亲说，小孩子别吵，我没空。有一天，女儿对父亲说，爸爸，我怀孕了。父亲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父亲说，女儿说，因为你没有时间听我说。唔答喊，没空，我没时间。到了时候，后悔莫及。几年前，我们请了一个弟兄，美国弟兄，来我们教会做见证，他的名字叫 Robert Rogers，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一生无悔》。他说有一天星期六，他好多事情要做，那女儿来跟他说，说爸爸，今天你跟我一起来做一个鸟屋子好不好？给鸟做一个屋子好不好？他心里面很抽搐，因为他事情很多。后来想，曾经promise， 曾经应许过他的女儿要跟他一起做这个鸟窝，所以他就说 OK， 就跟他一起，那两个人一起做，一起做。做的时候，他就有机会跟他女儿讲话，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为什么喜欢在家上学 ？homeschooling？ 你为什么喜欢在家上学？不喜欢外面的孩子吗？”他说：“喜欢，但是我更喜欢跟你跟爸爸在一起，跟妈妈在一起。”所以这个妇女呢，就有一个很好的交流啊，喜欢在家里面跟父母在一起。啊，妈妈爸爸来教他读书。7个礼拜以后，他们开车去参加一个婚礼，就在夜晚的时候忽然间暴风雨，大家记得前礼拜四我们这边有暴风雨，忽然到暴风雨，结果他的车子呢就失控，然后就掉到一个深沟里面。后来他好不容易挣扎的出来，他出来了，这个 Robert Rogers 出来了，但是他4个孩子跟他的妻子就在这个暴风雨的车祸中丧生，但是他还是写了这一篇文章。他说一生无悔，因为他在他的孩子妻子还在的时候，他跟他们有好的时间，花了足够的时间在一起，所以虽然这样意外的丧生，但是他一生无悔。我想我们做 父亲的，我自己就有很多啊懊悔的地方。当孩子小的时候，我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但是，但愿我们都能够做到一生无悔。那在这个父权不受重视的时代，我们求主再一次啊呼唤我们醒悟，回到圣经的教训中，重定我们的职责，特别是我们做父亲的。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面前交账，到那个时候你要面对面向神回答的问题，不是你在世上享受了多少，你挣了多少钱，你得了多高的学位，而是你对主耶稣怎么样，你在儿女身上做了什么样的永恒的投资。所以巴不得我们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重估我们为父的责任。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主来咒诅全体。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父子天责，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弟兄们，有些人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福分，能够为人父母，特别做人的父亲。主啊，我们就求你加添我们力量，给我们真理的话语，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做忠心的管家。你把产业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照着你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好叫他们能够在神面前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不足，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你的恩典够用，让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向你屈膝，向你呼求。主，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真理，靠着你的话语来做一个尽职的父亲。我们求你赐福给每一位父亲，我们承担这个使命跟责任是不容易的，但是主，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求主赐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